好，弟兄姐妹平安。网络上的弟兄姐妹可以听见我的声音吗？
可以，很好。
好的，我们做一个祷告，开始今天的正道。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主，感谢你在万人当中拣选了我们。主，你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你连续我们，将我们从世界当中呼召出来，将我们从恶者的手下真的是解救出来，把我们拉进你神的国度，神的家中，将我们安置在你自己在地上设立的身体基督的教会里面。你使我们主与你自己联合，主，我们在这样的恩典中，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真的是祈求你的圣灵持续的光照我们，借着你的圣道帮助我们，警醒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在这个仍然有恶者活动的世界，主啊，可以日日的谨守，可以去思想，可以去分辨，主，能够去广传你的道，能够去过一个圣洁荣耀你的生活。主，让我们真的是祈求你你的圣灵赐下来帮助我们，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有从圣灵而来参透万事的能力。主啊，能够时刻的分辨这个世界的谎言，这个世界为我们所布设的网罗，让我们可以我们的脚踪始终被你的灵你的道所保守，行在义路里，直到见你面的那一天。让我们愈加的仰望那你必要到来的你的国度，让我们真的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但不属于这个世界，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为你做荣耀的见证，做合你心意的仆人。主，真的是祈求你来帮助我们，你用你各样的护理和大能托住我们，愿你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教会中成全。我们就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好，今天我们正道的题目是叫高开低走的撒旦。正道的经文是在圣经旧约以赛亚书14章1到23节。首先呢，我们来为大家解释一下我们这个正道题目当中的一个词儿，叫高开低走。什么叫高开低走呢？这个词最早它是一个股市，就是股票的术语。它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股票交易每天都有个开盘时间，按照美国呢，像纳斯达克还有这个道琼斯，他们每天交易的开盘时间是上午9点半。那如果在开盘的时候有一只股票的股价在高位上，那可能呢就吸引很多人。但是随着这个交易时间的进行，这个股票呢它后来的发展并不像大家预期的那样乐观，反而在这个一天的交易当中呢，这个股价指数不断的下跌，以至于最后在整个交易日都呈现一个下跌的趋势。这种局面呢就被称为叫高开低走。就是一开始它很引人注目，它很显赫，它很被大家看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我们发现现实并不是这样，反而呢它江河日下，它败相已现，最终呢进入了一个比较糟糕的境地。那后来这个股票的术语也常常呢被人们应用在其他的场合，就比喻这种一开始被人看好，寄予厚望，仿佛荣华显赫一时，但最终呢落得一个可悲失败的下场。那大家想一想，如果抛一个问题给大家，如果大家可以选择的话，如果我们今天也要选择投资一只股票的话，你会倾向于投资一个高开低走的股票呢，还是投资一个低开高走的股票呢？如果你选择进入一个公司，你希望进入一个蒸蒸日上，从一开始很小，但是后来越来越发展兴旺的公司，还是你选择一个进入一个一开始虽然是500强，但是随着不断的重组、拆分、冲击，最终化为乌有的公司呢？如果你选择一个学校，你选择是一个蒸蒸日上、非常有朝气的学校，你还是希望进入一个已经日渐衰老、已经一个日薄西山，这个一天不如一天的学校呢？ 那我相信这个问题呢几乎简单到不用回答。如果我们非要在两者当中做选择的话，我相信本着趋利避害的本性，我们宁愿希望哎可以低开高走。我们都喜欢天天向上，我们都喜欢蒸蒸日上，我们盼望一个蛮有希望的结局，我们希望哎能够有一个最终可以笑到最后，大获全胜。但是大家想过没有，其实在属灵的问题上，在属灵的问题上，圣经告诉我们其实也存在一个道路，其实也存在两种道路的选择。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一回以赛亚书的讲道，上一回以赛亚书的讲道透过先知以赛亚的预言，神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本质，就是表面上他是对当年的那批第一读者以色列民说出未来他们会被这个巴比伦帝国所掳，但是不要担心，神圣约的应许始终护理着他们，终有一日神会使巴比伦败亡，把他们从被掳的这种悲惨境况当中解救出来。然而神对他选民的应许不止于此，这个更是对我们历世历代所有被世界所掳的基督徒一个终极的预言，一个我们终极盼望的所在。他告诉我们，巴比伦，真正的巴比伦，属灵意义上的巴比伦，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我们基督徒，我们这些选民，正是在现在处在巴比伦当中，但是却属于天国的一群人。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以赛亚书第14章1到23节，神借着先知以赛亚的口继续这个预言的主题，他带领我们这个抛开现象看本质，让我们透过这个巴比伦，也就是这个世界，这些上演在我们这些眼前的繁华之后，让我们看到一个实质，就是这个世界它的立场并不是中立的，这个世界它发生的万事万物并不是无方向的，相反，这个世界背后其实是有一位操纵者，这个世界是有一位王的。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让我们可以看到神说谁是巴比伦的王，这个世界的王是谁，是那恶者，是那魔鬼撒旦。但是在这个预言的应许当中，他激励神，激励自己的选民不要害怕，虽然这个世界的王他就如历史上的那个巴比伦王，虽然会显赫一时，征服许多国家，但是他最终的命运是败亡，是可耻的，是软弱的，终必被神所毁灭。这个世界的王，那恶者魔鬼撒旦，他整个在这个历史当中的作为就呈现一种高开低走的趋势。好，那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透过经文一节一节的来看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一个具体的信息。首先让我们一起翻到旧约以赛亚书14章的1到23节，由我来读，大家对照的手中的经文仔细的来查考。旧约以赛亚书14章1节，耶和华要连续雅各，必在拣选以色列，将他们安置在本地，寄居的必与他们联合，紧贴雅各家，外邦人必将他们带回本土，以色列家必在耶和华的地上得外邦人为仆婢，也要掳掠先前掳掠他们的，辖制先前欺压他们的。当耶和华使你脱离愁苦烦恼，病人勉强你做的苦工，得享安息的日子，你必提这诗歌论巴比伦伦王说，欺压人的何竟熄灭，强暴的何竟止息。耶和华折断了恶人的杖，辖制人的规，就是在愤怒中连连攻击众民的，在怒气中辖制列国，行逼迫无人阻止的。现在全地得安息，享平静，人皆发声欢呼，松树和黎巴嫩的香柏树都因你欢乐，说自从你扑倒，再无人上来砍伐我们。你下到阴间，阴间就因你震动来迎接你。 又因你惊动在世曾为首领的阴魂，并使那曾为列国君王的都离位战死，他们都要发言对你说，你也变为软弱像我们一样吗？你也成了我们的样子吗？你的威势和你琴瑟的声音都下到阴间，你下铺的是虫，上盖的是蛆。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凡看见你的都要定睛看你，留意看你，说使大地颤抖，使列国震动，使世界如同荒野，使诚意倾覆，不释放被掳的人归家，是这个人吗？列国的君王聚各在自己的阴宅，聚各在自己阴宅的荣耀中安睡，唯独你被抛弃，不得入你的坟墓，好像可憎的之子，以被杀的人为衣，就是被刀刺透坠落坑中石头那里的。你又像被践踏的尸首一样，你不得与君王同葬，因为你败坏你的国，杀戮你的民，恶人后裔的名必永不提说，先人既有罪孽，就要预备杀戮他的子孙，免得他们兴起来得了遍地，在世上修满诚意。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兴起攻击他们，将巴比伦的名号和所余剩的人连子带孙一并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使巴比伦为箭珠所得，又变为水池，我要用灭亡的扫帚扫净它，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这段经文很长，篇幅比较长，我们一段一段的来看，看看在这一大段的经文当中，神宣告了怎样的应许，神又怎样指出这个世界并他的王，那个恶者撒旦最终必要败亡，高开低走的命运。好，我们先来看以赛亚书14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这两节经文的主题一目了然，就是神对选民一个被掳归回的应许。大家注意，我在这里面提到的是神对选民被掳归回的应许，什么意思呢？它是针对全体的选民，它的范围，这个预言所要应验的范围不仅仅只是局限在那个公元前的南国犹大身上。因为大家知道，以色列当时整个选民以色列的群体分成南国和北国，以赛亚按照历史当中来说，他是南国犹大的先知，按理说他发这个预言的第一读者是针对当时南国犹大和耶路撒冷城中的百姓。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14章的第一节，耶和华他发的这个预言，他说什么？耶和华要连续雅各，必再拣选以色列。这个凡是提到雅各，凡是提到以色列作为一个圣约的整体，他其实都是在警醒，都是在提醒，让我们这些读者知道，让我们都回想起神与雅各家以及与雅各的列祖，也就是亚伯拉罕、以撒所立的那个圣约，让他们知道，哎，神必使选民，那些历世历代蒙拣选的圣徒，会使他们，哎，在这个苦难的试炼当中呢，保守他们到底，并且呢，不使他们不致失丧，反而最终会带领他们归回，安置他们回到本族本家。这里面呢，我们就可以说到一个问题，我们可能会很奇怪。因为我们知道，在后来的历史当中，北国十个支派被亚述灭亡所掳，南国犹大，他包括那个便雅悯支派，他是被巴比伦所掳。但是呢，在这个被掳归回之后，我们知道 南国犹大他们分三次，那个渔民就从巴比伦回到了原来的应许之地。那北国以色列家的十个支派在历史当中有没有回来呢？我们知道在历史当中没有，因为呢在他们被掳亚述的时候，他们丧失了这个纯正的信仰，开始与外邦人通婚。他们后来在两约之间的历史当中就被称为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就是被后来的犹大支派，被今天的犹太人就看为不洁的，就被看为跟外邦人没有任何区别。那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之下，我们可能会或许会这个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难道神对全以色列家的应许落空了吗？神与亚伯拉罕所应许的约难道失效了吗？神在这里明明说他要连续雅各以色列，那现在我们知道那以色列家雅各家是有十二个支派，有十个支派都已经在历史中兴散了，找不到了，和外邦人变得没有差异了，那这条应许怎么来兑现呢？其实那我们知道这个应许如果要是从血缘上来讲，这个好像我们可以看到给人感觉好像是已经没有指望了，因为那北国的十个支派已经融入了外邦人，好像已经没有一个很分明的一个血统的界限。但是神对选民的呼召，神在历史当中作为绝不是仅此而已，绝不是仅此而已。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神曾经借着保罗的口说到这样一个经文，神借着保罗的口对着外邦的基督徒说道：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本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那么我们知道在神恩典之约在耶稣基督里真正的应验当中，这个血统的隔阂是不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其实并不是的，并不是说北国那十个支派因为血统跟外邦人融合了，他们就再也没法回到以色列家，再也没法回到神圣约的应许当中。相反，让我们可以看到神救赎的作为要远远大过这个世界给他的同化和融合，让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有十个支派融入了外邦人的血统，但在耶稣基督救恩的成就当中，神的恩典不仅仅是局限在血缘的以色列民之内，神的福音要传到地极，神的救恩要扩展到万邦。如果我们要问神在旧约当中对以色列民全家的那个应许到今天如何应验呢？正是在外邦人归主当中应验，正是在外邦人归主当中应验。不要认为北国的十个支派他们已经变成了外邦人，神的应许就无法成就。神正是借着让外邦人信主，让外邦人作为真以色列回到神的国度中，回到神的家里，从属灵的实质上完全的应验了亚伯拉罕之约，并这里以赛亚书当中对以色列全家的应许。那么我们来看，提到这个以色列的被掳，我们知道以色列呢他们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被掳，这个我们之前提到过，在我们上次的讲道中我们提到以色列的第一次被掳是神先借着巴比伦的手消灭了南国犹大的这个政权，把他们的王子把他们的贵族都抓走，这是要消灭政权。那第二次的被掳呢是要把圣殿给拆毁，是要把祭司都杀掉，这是消灭他们有形的可见的宗教的记号。而第三次被掳是我们知道第三次被掳巴比伦人屠杀了很多南国犹大的百姓，这是要消灭他们的肉体。但是巴比伦对这些南国犹大的伤害，对南国犹大的同化，难道仅此而已吗？其实我们知道并没有。我们如果继续的去看旧约的历史，在但以理书一章六到七节曾经 这样写到这些被掳到巴比伦这的犹大百姓，他们在巴比伦的生活是怎样的。但以理书一章六到七节，那里面提到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撒，称哈拿尼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沙，称亚撒利亚为亚波尼哥。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改换名字这个举动，因为这背后其实有着深刻的属灵的指向。但以理这个名字本身是什么意思？是神是我的审判。但是巴比伦人给他改名叫伯提沙撒，意思是愿巴尔保护他的生命，而巴尔就是巴比伦人所崇拜的偶像。包括但以理他的朋友哈拿尼亚，他的名字本身是耶和华是恩慈的，但是却被改名叫月神的军队，沙德拉就是月神的军队，月神就是巴比伦人拜的一个神，假神。米沙利他犹太名字的本身的意思是谁像神，但是呢巴比伦人给他改名叫米沙，就是谁像月神。包括亚撒利亚，他名字的本意是耶和华已经帮助，但是被改名为亚波尼哥，就是尼波的仆人，尼波也是巴比伦人所拜的假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巴比伦人这个属世界的力量对选民群体的同化，可不仅仅止于要消灭他的政权，要消灭他肉眼可见有形的宗教符号，或者是仅止于消灭身体这么简单，他还要模糊你的身份认同，他还要消灭你的圣约记忆，他想把你同化的跟这个世界没有区别，他想让你本是神的仆人，本是属天的子民，现在却自认自己就是属巴比伦的，活得跟巴比伦人没有区别。我们知道那最后呢，这个不单是给他们改名字，这个巴比伦人还把他们送到巴比伦的宫中，学说巴比伦的语言，吃巴比伦的饭食，学巴比伦的知识。这就相当于他们被送到了这个巴比伦的青年政治学院，要从信仰上从根本上要消灭他们的灵魂，要他们想从把这个神的选民圣约群体从这个世界上连根拔起，他们是软硬兼施，想从这个世界上彻底的抹除神的作为，消灭神的子民。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应许并不因这个恶者的昌盛而就被这个抵消，相反我们可以看到在70年被掳的期限已满的时候，神坚立他自己与以色列家所立的圣约，于是亲自动工让以色列呢分三次归回。第一次归回就记载于以斯拉记的一章六节，它是发生在公元前583年，那里记载到由舍巴萨、所罗巴伯和耶稣亚带领，这一次归回的人数呢是49697人。第二次归回记载于以斯拉记的七章十节，发生在公元前458年，由这个文士以斯拉带领，这一次归回的人数呢相对较少，他人数记载是1758人。第三次记载于尼希米记的1-13章，这里面呢就是这次归回就是发生在公元前的444年，由尼希米带领。这一次归回的具体人数不详，圣经没有记载，但应该为数不少，因为那里记载到这批人归回之后，这个波斯王还特地的准许他们可以重新的修建城墙，这个营造城市。因为我们知道一旦这个城市被建立起来，它一定是有一个很大的有一定规模的人口基数，包括圣经记载整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在短短52天之内就已经建好了，那可见必然是人多力量大，应该是这次归回的人数应该不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以赛亚书14章1-2节，让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关于被掳和归回的一个预言和应许。这个应许的第一阶段的应验和成就就体现在以色列虽然曾经被巴比伦所掳，被神的审判和管教，但是因着神坚立信守他自己与以色列家所立的圣约，所以在70年之后带领以色列民非三次归回。 但是在远在这之上有一个更高层次的应验，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就是我们外邦人曾经被世界所掳，但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一次归回，一次归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这是圣约的应许。那包括我们之前我们可以读到这个以赛亚书14章第2节，那里面提到一个经文，就是说这个以色列家必在耶和华的地上得外邦人为仆婢，也要掳掠，先前掳掠他们的辖制，先前欺压他们的。那有人说，那这个是指着什么所发的预言呢？有人说，这是不是指着旧约和新约之间两约之间那个祭司犹太祭司的家族马加比他们创立的一个王朝，叫哈斯摩尼王朝？然后呢，这个王朝曾经也强大过一阵，征服了周围的摩亚人、以东人，是不是指着这个来应验说的呢？或者有人说，这个说以色列家必在耶和华的地上掳掠先前掳掠他们的，辖制先前欺压他们的，是不是指着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以色列国说的呢？我们知道，在历史上20世纪的历史上，这个阿拉伯国家他们先后发起5次中东战争，想要来消灭这个以色列国。但是呢，这个不打还好，一打呢，每次打一次中东战争，以色列的地盘呢就扩大一圈。所以呢，有人说，这是不是指着这个20世纪中东战争这些历史所发的预言呢？但是我们知道，这些其实都是一定程度上的有限的部分的应验。这个预言它真正完整的实质上的终极的应验，它实际是指着一个幕后的整个选民群体所说的，就像新约当中告诉我们，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必使我们这些圣徒属他的子民来审判列国，来审判世界，是指着那一天所说的，是指着那一天所说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14章第2节，他神在这里面所说的，神必将有一天复兴这个真以色列，让那些曾经被掳于、同化于、消融于这个外邦人的真选民，最终呢，借着外邦人归主，就像14章第2节所说的，外邦人必将他们带回本土。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拆毁了以色列民与外邦人之间的隔断，使两下合二为一。我们原本在诸约上，在亚伯拉罕的约上，在雅各、以撒这些大卫的约上，我们按血统来说本是局外人，但如今在耶稣基督里，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的宝血，这个隔断已经被拆毁，我们现今就是属灵的以色列民，就有份于14章1到2节神应许在将来，在他再来的时候，他必要复兴以色列全家，审判世界。这个应许不但是对当时的以色列民是一个鼓励，对今天的我们也是一个永恒的盼望。那么有人就说，14章1到2节的确我们承认它可能是与耶稣基督在新约当中的应许有关，但在这个以赛亚书本身的上下文当中，还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证据，让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指着末世而言的吗？不要着急，我们继续往下来看。在这个以赛亚书14章的3节，那里面说到，当耶和华使你脱离愁苦烦恼，并人勉强你做的苦工得享安息的日子，你必要做一个歌论巴比伦，论巴比伦王，说如此如此。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提到了一个安息的日子，这个安息的日子是指着旧约的那个周六，或者说我们新约的这个周日而言的吗？我们往下看，其实并不是这么简单，它指的是一个永恒的末世性的安息的日子。我们想到新约当中，在我们新约圣经的经文当中，有哪里讨论过这样安息的日子？在希伯来书第4章，希伯来书第4章，希伯来书第4章，它告诉我们，其实在整个旧约的历史当中，这个关于永恒最终的安息的应许， 并没有随着犹太人他们进入迦南地就得到一个最终的应验。希伯来书四章八到十节那里说道，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会再提别的日子了。那我们知道，那神显然在后来整个救赎历史，在他神圣的启示当中，神一再的提到有一个末后的将来的安息日。那神这样一再的提到，那就说明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那我们可见，我们就知道，无论是旧约当中那个以色列民在摩西约书亚带领下进入迦南地得地为业，还是包括他们被掳归回，这些都不是没有为这个永恒安息的这个预言和应许画上一个永远的句号。神在这里面提到将来必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那我们如何能够与这样的一个安息有份呢？我们如何能够进入到这样一个美好的圣约的应许当中呢？其实在希伯来书的四章二节开篇就提醒我们，我们这些盼望进入那个永恒安息的人，就应该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用信心来回应神话语、神道中对我们的呼召。那神的道他讲的是什么呢？神的道对我们一个核心的信息和呼召是什么呢？出现在希伯来书的四章十四到十六节，那就是关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既有一位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就应该持定所承认的这个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就是神的道，这就是耶稣基督福音的核心的信息。我们看到在这段信息当中曾经说到，耶稣基督他本为神的儿子，但是呢，他道成肉身，生在律法之下，凡是受过试探，与我们这些血肉之躯的人一样，只是他经历了诸般的试探，经历了人的弃绝、诋毁、嘲讽，甚至杀害，但是他始终没有犯罪。而这样耶稣基督顺服神的心意，以至于在十字架上顺服至死，神就给他升入高天的尊荣。这是叫先是降卑，再是升高，这是叫低开高走，这是一条得荣耀的蒙福的道路。而因着耶稣基督这样一个低开高走，先是降卑后是升高的服事，我们今天可以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我们可以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那我们继续的来看下面提到了另一条道路，比耶稣基督这条低开高走、先是降卑后升高的这一条荣耀之路一个相反的道路是什么呢？就是巴比伦王之路。我们知道上节讲到，我们说到巴比伦就是世界，我们来看看这个世界的王他的道路是什么样子的。这个以赛亚书十四章四到六节那说到，欺压人的和这里面就是作诗歌来论到巴比伦王，欺压人的何竟熄灭，强暴的何竟止息，耶和华折断了恶人的杖，辖制人的规，就是在愤怒中连连攻击众民的，在怒气中辖制列国，行逼迫无人阻止的。截止到这里我们都还可以说，这仅仅指的是旧约当中历史当中的那个巴比伦国的国王可说的。但是从第七节我们可以看到话锋一转，经文当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醒目的信息，他是在暗示我们，他是在提醒我们，下面要开始说的就不只是地上历史当中的那个巴比伦王那么简单，下面开始的是一个属灵的末世性的讨论。因为他论到那个得安息的日子是现在全地得安息，全地享平安，在全地人皆发声欢呼，这说的是整个受造界得释放被更新的一个画面。我们知道 这个在旧，哪怕是在旧约的历史当中，他也不是一个孤立。这种全地得安息的画面还出现在旧约的哪里？还出现在撒加利亚书的一章十一节，那里也提到神应许在末后以色列家要全地，要经历一个全地的安息。我们知道撒加利亚书它的神学主题是什么？它是给旧约的以色列民去启示一些关于末世的意象和预言，它是讲到末世性的事情，它是讲到这个世界的终局。有人甚至称这个撒加利亚书为犹太人的启示录，他是就说哪怕犹太人没有看到启示录，单看撒加利亚书，他也知道这个世界最后将往何处去，神对这个世界最终审判的心意将会如何的彰显，最终将主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的荣耀将怎样在这个世界当中得到彰显，在撒加利亚。所以我们就知道从第七节开始，这个经文对这个巴比伦王所发的信息就绝不仅仅是一个历史性的信息，它的内涵、它的内容、它的影响力、它的时效要远远超越于公元七世纪那一段这个已早已过去的历史。它是对历世历代的圣徒说话，它是对你我都有效力，它正是鼓励在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黑暗时代如同被掳一般的神子民。包括下面第八节，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拟人的画面，这里面说到当这个巴比伦王失败的时候，在这个受造界当中，松树和黎巴嫩的香柏树都高兴快乐了起来。他说自从你扑倒，再也没有人上来砍伐我们了。那我们之前曾经多次谈到过，在旧约那个历史背景下，这些高大的树木被人砍伐，这种大兴土木的画面一般出现在什么样的场景当中？一般是出现在战争的场景当中。无论是一支庞大的军队，他所及之处，他安营扎寨，他生火造饭，他这个打造各样高大的工程器械，都需要砍伐这些高大的树木。这在以赛亚书我们之前的正道中曾经对大家多次的提到过。现在呢，他说到这些松树和香柏树，就说到自从这个世界的王扑倒，再也没有人来砍伐我们了。这说明的什么？就说明这个世界到那时，这个世界上的刀兵止息，再也没有战争。这个意象、这个场景在以赛亚书当中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我们回想在以赛亚书二章四节那里就曾经提到过一个画面，那里面画面也是神对雅各家所发的一个呼召，就说到神在末后必在列国当中实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在那个神荣耀降临的日子，在那个神在全地施行审判的日子，那个世人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战争停止了，一个真正的永远的和平降临在这个曾经被罪所辖制、玷污、满了强暴的世界。我们就知道这个其实不是指的是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刻所说的，这种真正的和平永远降临，神的荣耀在列国当中施行审判，止息刀兵，这是指着主再来的一个末世性的画面，一个末世性的预言。那下面我们来看，伴随着神的子民得享永远的安息，这个世界在神荣耀的降临中被复兴，止息刀兵，再也不再有苦难和战争。那个曾经这个世界上的罪恶，并且那个使一切罪恶，那些诱使唆使一切罪恶挑动发生的那个恶者，他的结局是什么样呢？我们就来看以赛亚书十四章的九到十一节。这里面谈到一个画面，说这个巴比伦王，你下到阴间，阴间就听说你来了就震动，那些在世曾为首领但是现在已经变成阴间的那些阴魂的，现在全都站起来要欢迎他。这给我们感到一个像一个什么画面？我们知道在生活中这种本来一开始大家都坐在那儿，可能这个都坐在那儿，突然呢 听说有个人物来了，然后大家这个肃然起敬，夹道欢迎。这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位分低的，哎，突然听说自己的头领，突然听说自己的这个主人，听说自己的头目来了，哎，表忠心的这样一个画面。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场景发生在哪？发生在阴间。那这个来欢迎巴比伦王的这些人是谁？是在世曾为首领的。说白了，他就是那些历史上那些曾经强大显赫一时的那些大帝国，那些世上强大的权柄，那他们那些君王，那些领导人，他们死后，他们在阴间的一个场面，那些列国的君王。我们会发现，那列国的君王他们来欢迎一个他们的主人，列国君王的主人是谁？那我们知道，这里面呢，其实讲的只是那些地上那些邪恶的权柄，他们真正在属灵上，真正在实质上，那个他们背后的那个势力，就是那恶者魔鬼撒旦的势力，就是那魔鬼撒旦的势力。所以我们要这时候要想到，这个经文呢，它其实也绝不仅仅指的是历史当中那个有形的地上的巴比伦。因为我们知道，巴比伦虽然强大显赫一时，但是它也不过只是强大了100多年。那后来呢，它被波斯帝国阿奇美尼德王朝征服。那波斯帝国呢，后来又被这个马其顿的国王亚历山大所兴建的这马其顿帝国所这个一瞬间就给消灭掉。那亚历山大大帝他虽然显赫一时，但是呢，他后来他23岁就英年早逝，他的这个国家就被他手下的将领划分成4-5个部分。然后呢，后来这个亚历山大帝国他留下的这4-5个国家，最终呢都被罗马帝国给渔翁得利。这种这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事呢，就一再的在这个中东地区乃至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上上演。一个帝国强大显赫一时，但眼看他隆起，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周而复始的一个强大的被另一个强大的所取代所替代，在历史上反复的上演。那包括我们知道，这个罗马在历史上非常的强大显赫一时，以至于曾经被人称为永恒之国。因为我们知道，罗马它是公元7世纪建成，那最终罗马帝国彻底从历史上消失是什么时候呢？是1453年5月29日。罗马帝国曾经在人类的历史上存在，先先后后存在长达22个世纪。那他最后他被谁取代了呢？被奥斯曼土耳其人，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取代了。那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后来又在欧洲的历史上被哈布斯堡王朝的这个奥地利所取代，神圣罗马帝国所取代。那神圣罗马帝国后来在1866年，他又被普鲁士，也就是今天的德国的前身所击败。那德国我们就知道，他后来挑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又被美国和苏联所击败。苏联呢，在1991年9月13日，913的时候，他又瓦解。那现在我们知道，如果这个历史上现在的世界上还堪称帝国的，那恐怕就剩下美国了。但是我们回到这个经文当中来看，我们刚才所谈到的这一个又一个如同走马灯般上演的列国，其实他们在阴间不过是一些小喽啰而已。他们都是这些列国君王，他们最终呢，他们真正在这个地狱当中被审判、被神所惩罚、所咒诅的还不只是他们，有一个在这些列国的君王之上还有一个有权柄的人是谁呢？其实我们就知道，这个就是圣经当中多次谈到的一个命题，多次谈到的一个命题，就是在谈到这个世界的王，甚至有的时候把它称为说这个世界的神。那这里面我们在这儿卖个关子，我们一会儿会继续的来讲到这个问题。因为在这个9节、10节这里面，关于这个阴间列国君王的首领，他的真正的身份在这里还没有完全的被揭示出来。我们来看这个第10节这里面说到， 这些列国的君王对他们的头领说，哎，你也变得软弱像我们一样了吗？你也变得跟我们一样了吗？那我们知道这里面呢就行，这里面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出现一个对比，因为我们知道神在圣经当中应许说，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我们在这个神圣约应许当中的子民，在末后，在耶稣基督他再来的时候，我们会经历身体的复活，在那个复活的状态当中，我们的光景，我们的状态会是怎样的？哥林多前书15章他曾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那耶稣基督他复活的样式，也是帮助我们能理解我们复活之后大概处在一个什么状态当中。哥林多前书15章42到44节那里面说到，我们所种的原本是必朽坏的，但复活的却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在这里面，神借着使徒保罗的口应许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我们在神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复活后的身体，我们那时的状态可以用4个词来概括，就是不朽坏、荣耀、强壮和灵性的。其中强壮的，这个是我们神子民复活后的一个状态，就跟这些被下在阴间、被神所审判、被神所咒诅的这些列国的君王，乃至那个列国君王的头领，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因为这些下在阴间的恶者，这些恶者的仆从，圣经提到什么？圣经提到那时他们是软弱的，软弱就是他们那个时候被剥夺了一切权势的状态。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叫强壮呢？什么叫强壮？这个格林多前书15章42到44节那里面谈到，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我们复活之后有身体是强壮的，但这就意味着那时无论是体力还是智力，我们那时的状态都会达到今天我们无法企及的程度。虽然我们不会像神一样拥有无限的能力，但是到那时我们会拥有那个受造之初完整的人性的能力和力量，也就是神创造人类的时候所赋予我们的那个甚好的知识、工艺和情感。所以复活的身体足以让我们做成我们想要做的事，符合神旨意的事，去承受那个新天新地。但是与我们这些属神的子民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那些在阴间哀哭切齿的列国的君王和那个大恶者，他们就要变为软弱，变为无用，变为在阴暗中哀哭切齿的一个状态。在这里11节特别这个提到，他曾经有威势，哎，他曾经这个鞍前马后有各种琴瑟的声音，仿佛呢曾经显赫一时，前呼后拥。但是下到阴间的时候，这些曾经的权势、荣华、威严还有没有了？没有了。到那个时候，这个恶者他的一个可悲的局面是什么？那里面说到，下扑的是虫，上盖的是蛆。那我们就知道，在新约当中，这是指的地狱，指着那个神烈怒审判当中的煎熬和惩罚而言。我们继续来看，这里面呢仍然没有为我们揭晓到底这个这些阴间当中列国君王站起来迎接的那一位恶者的头领是谁。这个是在12节到15节为我们揭晓。12节他开始就提到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称呼，就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这个十二节就其实就是在点名这个众历世历代众恶者的首领的一个真实身份。后面的13节和15节其实都是在详述这个恶者的所思所想。我们就知道，如果我们去思想圣经当中所表达的那个真正的晨星是谁？那个真正的晨星是谁？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呢，哎，好像说的是一个坏人，但是呢在启示录的22章16节那里面神曾经说到，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所以可见主耶稣基督亲自宣告说，古往今来那个真正的晨星其实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但是我们就知道，如果耶稣基督是真正的晨星，是那个明亮的星，那么这里面这个下到阴间从天坠落的，那言外之意他一定是假的，他伪装成耶稣基督，他化妆成光明的使者。所以这就应了格林多后书11章13到15节那里面说到，这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圣经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个以赛亚书14章在这里面提到这个明亮的之星，早晨之子。那其实呢，他是不是真正的晨星？他不是，真正的晨星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亲自指着自己说，自己才是呢真正的明亮的晨星。那可见12章这里面这个所谓的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他是个赝品，他是个冒牌货，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把自己化妆成弥赛亚受膏者的样式，他来牢笼世人，他来欺骗列国。所以我们知道这是敌基督的作为，那是呢恶者撒旦的作为。因为就像格林多后书，撒旦也常常装作光明的天使去诱骗和网罗世人。这个以赛亚书14章13节下面继续说到这个假的这个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他的心理活动，他心里的所思所想，他心里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的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北方的极处在英文当中被翻译成 the far reach of the north， 就是北方的这个最远的那个地方。那我们要知道，哎，这里面为什么要提到北方呢？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属灵的指向呢？这个假冒为善的这个明亮之星，这个敌基督、伪基督，他为什么说到我要坐在山上，我要到北方的极处去？因为旧约当中曾经有一处经文，在诗篇48篇的1到2节，诗篇48篇的1到2节那里说到，耶和华本为大，在我们神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锡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这个在北面在英文当中就是 the far north。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在这里面他说，他这个假冒为善的这个晨星，这个敌基督、伪基督说，他也要坐在北方的极处，他也要坐在那个圣山之上。那我们就知道，他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在这个空间意义上，绝不仅仅只是在一个位置上，哎，他说他要跟神坐在一起。其实我们就知道，当他说他也要跟神一样，哎，在这个北方的极处，他其实就是直接在挑战神单属于神自己的荣耀，单属于神自己当受的敬拜。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在诗篇的48篇，就把神所居住的锡安山与神自己本体的荣耀、神在城中所受的赞美是连在一起说的。所以当这个敌基督者他说他要坐在跟神相同的位置上，他其实也是想享受跟神一样的赞美，他是想能够僭越跟神一样的荣耀，他是想与神同等。所以我们往下来看以赛亚书14章14节，果然如此，这个敌基督者他的野心绝不止于说我跟神坐在一起就完事了，他说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同等。所以我们知道，无论是这个世界上的巴比伦王还是魔鬼撒旦，他们究其根本，他们都不是自由拥有的，他们都不是永恒的，他们都是受造之物。 他们都是出在神主权的掌管之下。所以当他作为一个受造之物，他想与那个造物的主同等，他也想与造物的主一起并驾齐驱，想相同的荣耀，获得相同的赞美。我们就知道这是一场属灵的叛乱，这是一场属灵的叛乱。这是用圣经的话说，他是想强夺，他是想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据为己有，据为己有。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野心和叛乱之下，这个大恶者，这个敌基督魔鬼撒旦最终的命运是怎么样呢？就是十五节，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坑中极深之处在英文当中被翻译成 the far reach of the pit， 坑的最低点。所以大家注意到这个前后这个一高一低这个鲜明的对比吗？这个敌基督者他一开始本来想坐在哪，想坐在 the far reach of the north， 想享受跟神一样同等的高位，想得跟神一样的荣耀和赞美。最终呢，在神的审判之下，他没有去到 the far reach of the north， 他最终跌到了 the far reach of the pit， 他跌到了地狱硫磺火湖深坑的最底层，受神的烈怒和咒诅。这样一种一开始蛮有野心的要篡夺要阴谋，最后可耻的败亡，这种高开低走，这种从自取荣耀强夺神的荣耀，到最后烟消云散化为乌有，这种意象，其实在圣经当中无论旧约还是新约，神提到魔鬼的命运魔鬼的道路的时候，其实一再的使用这样的表达。路加福音十章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我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们就知道撒旦一开始他也是天使，甚至他也曾经有这个很大的荣耀，但是他很骄傲，他想与神同等，最终被神所审判。包括那我们就知道撒旦他是如何被神所审判的呢？他是怎么从天上所坠落的呢？其实神在圣经当中曾经告诉我们，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这里面主曾经说到，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这世界的王，我们就知道世界的王就是指着那恶者撒旦所说的。那他如何，这个世界如何受审判，这个世界的王如何被神从这个被罪所辖制的世界中逐出呢？下面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答案，是通过我从地上被举起来，就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是指着自己将要死说的。所以我们知道，正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性为属他的人成就了永远的赎罪祭，把那些属他的人都从这个世界的奴役和辖制当中解脱出来，吸引他们来归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结成教会，属主的国度，并且这个主的国度神大能之手的能力绝不会在这个地上缩短，哪怕会有恶者的逼迫，哪怕会有撒旦的搅扰，但神在地上的国度日日都拓展，神荣耀的尊名日日都彰显。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自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难复活，成就了永远的赎罪祭，从那一刻开始，那世界的王撒旦的命运就开始日日败亡，而主耶稣基督的国哪怕会经历一些艰难坎坷，我们属主的人哪怕在这个世界上会经历一些挫折，会经历一些试炼，但最终我们会看到荣耀降临在地上，主把他的国度在这个世代完全彰显的时候。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格林多后书四章四节谈到相同的话题的时候也曾经说过，只不过那里呢他没用世界的王来表达，他用的一个表达是什么，叫世界的神。我们可能有的时候说，神不只有一位吗？为什么会这里面格林多后书四章四节又谈到了世界的神？那里面谈到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 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为什么这里面要把他称为世界的神？为什么要把这个魔鬼撒旦哎，好像说的这么有权势的样子？其实这个世界的神是指着这个被在这个被罪所玷污的世界当中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撒旦而说的，但他呢只是在这个世界上有限的暂时的掌权，并且只能在神容许的范围内去搞破坏。那所有没有信从基督福音的人，现在其实在属灵上都在撒旦的权势之下，撒旦借着罪会蒙蔽他们属灵的眼睛，使他们无法认识真理，也不能看清真神的荣耀。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不是应许我们说借着他的复活，撒旦不是已经哎，他的这个手已经败亡了吗？他的这个作为已经受到限制了吗？这个我们要一分为二的看。撒旦，我们怎么去理解撒旦从这个天上坠下，撒旦的作为受到限制，撒旦的国败亡，它是有一个已然和未然两个角度。从已然的角度，自从主耶稣的受难和复活成就，那撒旦呢，他再也第一，他撒旦用任何的伎俩，他没法阻止这个地上福音的广传。撒旦用任何伎俩，他没法在地上消灭神的教会。撒旦用任何力量，哎，没法使哎所有的仇敌哎团结一致，从这个地上把神的教会铲除。耶稣基督他受难和复活之后，撒旦的作为受到限制，撒旦不可能阻止福音的广传，不可能从这个地上消灭掉教会，而且他最终的命运一定是败亡，只是时间问题而已。所以这是已然的层面。而未然的层面，并不是说撒旦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不见了，相反，撒旦在这个世界上呢，他仍然在搞破坏，他仍然会试图用他的一些阴谋诡计来攻击神的子民，来搅扰神的教会。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我在主耶稣直到主耶稣基督到来之前，我们的教会仍然是一个征战当中的教会，我们基督徒成圣的道路仍然是一条十字架的窄路，并不是一片坦途，并不是一帆风顺。但是主耶稣在他的受难和复活当中，他应许我们最终一定会得胜，最终一定会得胜。所以当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是魔鬼的道路高开低走，一开始是想强夺荣耀，后来却自取败亡；而另一条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道路。那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道路是怎样的？他的一生又是如何呢？这其实在以弗所书二章六到十一节短短的几节经文之间，就为我们勾画了耶稣基督的一生。耶稣基督是怎么样？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呢，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完全是泾渭分明、高下立判的两条道路。耶稣基督他在永恒当中，他作为三一神第二位格的圣子，他本与神同等，但是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相反因着三一神在永恒当中的救赎之约，他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生在道成肉身，生在律法之下，受此生的苦楚，这个死亡，十字架上那些酷刑，甚至死后在这个三天处在死亡的这个权势之下。但是正是因着他的顺服，因着神的主权，神就赐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将他高举，然后呢，并且将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交在耶稣基督的脚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一生是一条这个低开高走的人生， 他的服饰是一个从降卑到升高的服饰。那所以我们这些与基督联合的人，我们应该相信，我们只要是凭信心来回应主耶稣基督在福音当中对我们发出的呼召，只要我们真是重生的，只要我们真是属基督的，只要我们真是蒙父神拣选的，我们生命的光景，我们一生的素描也必是如同我们的主。可能会经历试探，可能会经历这个世界的气绝，可能有诸般的艰难险阻，甚至要为主的道付上惨痛的代价，但是我们的人生最终一定会得着那个世界夺不走的永恒的属天的存到永远的荣耀。所以我们下面继续来看的这个以赛亚书14章16到19节，这里面来继续说到这个恶者撒旦他的一个可耻的结局。他就是说，凡看见你的都要定睛看你，然后呢那个使世界如同荒野，使诚意倾覆，不释放被掳之人归家的，是这个人吗？各国的君王俱各在自己阴宅的荣耀中安睡，唯独你被抛弃，不得入你的坟墓。其实在第18节，这里面呢其实是一个文学的手法，这是一个反讽。我们知道这些列国的君王，前文已经告诉我们，这些列国的君王现在是在哪？在阴间，在地狱里面，在硫磺火湖里面。硫磺火湖并不是与神隔绝，硫磺火湖是以神的恩典和慈爱相隔绝，但与神的荣耀和烈怒咒诅永远同在。所以他们在那里面有安睡可言吗？他们在阴间，在硫磺火湖中有荣耀可享吗？其实并没有，这是一个反讽，这是在讽刺那些列国的君王，他们在那个最终被咒诅那个永刑当中，这个其实是一个讽刺，他们这是一个反话，这是一个反话。但是呢，19节就说到，那个列国君王的首领，那恶者，那敌基督者，魔鬼撒旦，在阴间当中的下场比这些列国的君王还不如。如果列国的君王在阴间都足够惨，那这个恶者撒旦就比那些寻常的列国君王，比他的仆从还要惨，就是惨上加惨。我们就知道这里面特别使用的一个意象叫不得入你的坟墓。其实无论是在旧约那个时代以色列人的文化当中，还是包括我们所来自的那个中国的那个传统文化，说这个死后都讲究入土为安，如果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安葬，没有进入自己的坟墓，这其实就是一种咒诅，就相当于说不得好死，死后不得安宁一样。这其实就讲到，其实这个魔鬼撒旦包括这些魔鬼的仆从，他们绝不仅仅最后面临的一个彻底败亡就完了，他们最终要在神的永刑当中持续不断永远的承受神烈怒和咒诅的同在，没有穷尽。最终呢，在这个第14章22到23节，让我们可以看到神万军之耶和华在这里指着自己的名，对那个巴比伦王，更是对那个属灵的巴比伦的王者魔鬼撒旦发出了一个永远的可怕咒诅。我们看22节，他说，我必兴起攻击他们，将巴比伦的名号和所余剩的人连子带孙一并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去思想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巴比伦在3次被掳乃至被掳之后，他试图消灭南国犹大百姓，试图消灭他们的国家，消灭他们肉眼可见的宗教记号，消灭他们的肉体，消灭他们的民族记忆跟文化认同，甚至要想要消灭他们的灵魂，同化他们。但是在神的护理和主权之下，巴比伦王没有得逞。同样，今天这个世界，这个恶者借着世界的手对我们基督徒的各样逼迫，无论是逼迫他的教会，拆毁我们的教堂，这个杀戮我们的身体，甚至用各种各样教育的传媒的手段想同化我们的灵魂，混淆我们的身份认同，都不会得逞。相反，神的子民会被神永远坚立，但恶者的后裔会怎么样呢？恶者的后裔会被神连子带孙一并剪除。 这些恶者他们本来想铲除神并神家的后裔，但是他们不会得逞，最终的一个下场是他们并他们自己的后裔会被神一并剪除。这是耶和华所说的，这是耶和华指着那恶者一个关于后裔所发的咒语。二十三节，那是那里面说到，我必使巴比伦为箭珠所得，又变为水池，我要用灭亡的扫帚扫净它。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在这里面提到箭珠，箭珠其实它具体是什么动物，在今天呢已经没法去考证，但是呢它是一个在那种荒无人烟的旷野里面所生活的一种猛兽。然后呢我们就知道巴比伦曾经是一个荣华繁荣的城市，但是呢神现在说它会变成荒场，变成水池子，然后呢神会像用一个扫帚一样把它消灭的一干二净。这其实是对巴比伦的地图，这指着他的地图所发的一个咒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论到世界的终局，神指着那些属世界之人，指着他们的子孙，指着他们的后裔，指着他们的地图，哎，发的一个关于后裔的咒语，一个关于地图的咒语。这个会从反面让我们想起圣经当中什么内容呢？我们会想到神曾经与亚伯拉罕所立的那个约，神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他曾经应许亚伯拉罕两件事，一件事呢是后裔，一件事呢是地土。我们就知道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当中这个恩约的应许，在历史当中其实是分两个阶段去应验。第一阶段是在摩西的那个时候，后裔就是以色列民，那土地呢就是迦南地，得地为业。然而呢这只是一个有限的部分的去应验。亚伯拉罕之约当中的应许远不只是血缘的以色列民和地上的以色列国而已，现今在耶稣基督里成全的是此约更大更美终极的末世性的实现。所以我们就知道那个以色列民亚伯拉罕真正的子孙是指着你我基督徒而言的，那个迦南地神的国度是指着教会，并且最终教会会扩展到全地变成新天新地而言的。所以加拉太书三章七节告诉我们，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世上所有人无论语言民族都和亚伯拉罕一样，都是靠着同一条路，也就是那一条唯一的道路耶稣基督而为成义，唯独借着信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新约里面，这个保罗说神说的不是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的是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就是基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以赛亚书十四章里面也告诉我们，那些在世界当中被那些外邦人所同化的那些以色列民，他们最后怎么回归到神的应许里面，借着在耶稣基督里外邦人信主而归回。同样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关于地土的应许，新约又一次呈现出一个比旧约预表更完美的应验。所以那就是那里面谈到在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八到十六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要来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们因着信就在应许之地做客，在异乡居住帐篷，与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个样。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要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神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尽管以色列民已经得到了一片不错的土地，不过那个迦南地最终还是被罪玷污朽坏衰残了。迦南地作为应许之地只是一个暂时的有限的一个预表，并非永恒的，而那个真正属于我们神子民永恒的应许之地远比这世代任何一片土地更宽广更荣耀 更被神的威严和美善所充满，那就是新天新地。彼得前书一章四就是盼望我们都得着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所以今天在以赛亚书十四章的这个预言和应许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了，如果说巴比伦就是世界，那么恶者魔鬼撒旦就是这个世界的王。这个世界的王，他虽然会显赫一时，他会荣华一时，他会强盛一时，但最终在神的主权之下，在神的审判当中，他的命运不过是高开低走。虽然曾经看起来不可战胜，令人感觉好像没有什么盼头，但是最终当神荣耀临到的时候，他会下到阴间，他会承受神的烈怒和咒诅，他变得软弱，他变得与其他一切的受造之物没有什么分别。而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在神圣的圣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另一条道路，一条属天的道路，一条主耶稣基督的道路，就是一开始虽然降卑，但是后来必要升高得荣耀，低开高走的道路。我们在基督里能够承受他与亚伯拉罕那个圣约当中两个应许，就是子孙的应许、后裔的应许和这个地土的应许。我们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真以色列人，那个地土就是神为我们在天上预备的，并且必要从天上降到世间的那个新天新地。那么谈到了今天的经文，我们最后来想，今天的经文可以给我们哪些应用和功课呢？就是第一，如果大家听完了今天的经文，好像听了很多的信息，听得很热闹，但是最后我们可能比较健忘，都忘了。但是大家首先要记住的一点，就是耶稣基督必要得胜，并且是耶稣基督已经得胜。耶稣基督必要得胜，并且耶稣基督已经得胜，在他十字架上的受难当中，在他荣耀的复活当中，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神已经把包括魔鬼在内这个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交在他的脚下，他是那个幕后要用利剑来击杀列国的，他是幕后要拿铁杖来审判万邦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既然我们就知道有一条耶稣基督的道路，有一条魔鬼撒旦的道路，有一条十字架的属天的道路，有一条属世界的必要败亡的道路，有这么样两条道路摆在我们面前，那么我们今天面对这两条道路，我们作为明知道耶稣基督福音的人，我们作为蒙过他恩召尝过那主恩滋味的人，我们该何去何从？我们该做何选择呢？如果问大家想选一只高开低走的股票，还是选一只低开高走的股票，这个问题可能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很简单。我们都喜欢，一开始可能默默无闻，但后来，我们会有一个笑到最后的局面。但是一旦这个问题被放大，变得严肃起来，变成一个关于我们生死祸福、永恒生命安危的问题，我们常常因着自己的罪就犯起糊涂来。你愿意选择一个属基督的低开高走的人生，还是一个选择属世界、属撒旦的高开低走的人生？在这个选择题面前，我们因着自己败坏性情的残留，因为罪身的软弱，因为世界的诱惑，因为魔鬼撒旦的攻击，我们常常会犹豫，我们常常却没法第一时间做出一个智慧的判断。所以通过今天的经文，我希望大家也是盼望，是就像神希望当时那个世代的以色列民那样，能够透过这个世界纷纷扰扰的现象去看到这个本质。其实大道至简，就像俗话说的大道至简，这两条道路就是这么简单，就看你何去何从，就看你认谁为主，走上哪一条道路，最终决定了这我们在神面前受审的时候，我们会往哪一个结局去。那话说到最后，包括就像我们今天敬拜一开始提所宣读的那个西敏大要理问答里面谈到， 我那不知道大家读完之后有没有往心里去？哎，我觉得里面特别有意思。他提到了我们基督徒成圣路上其实有三座大山。我们基督徒成圣的路上其中有三座大山。第一个大山是什么？魔鬼撒旦。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魔鬼撒旦他是世界的王，那魔鬼撒旦的工具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世界。魔鬼撒旦借着这个世界来影响我们，借着这个世界的种种的哎这个好处和这个艰难来威逼利诱我们。但是大家想到没有，无论是撒旦还是这个世界，他们都是外因，他们都是外因，他们都是环境的因素。但是我们知道真正能够决定我们心的其实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要对自己的选择去负责。就像当时在伊甸园当中，是撒旦，是那个蛊蛇，他强逼着亚当去吃那颗果子吗？是亚当拼命的抵挡，但是魔鬼撒旦用了魔力使他被迫的吃下那个果子吗？其实不是，魔鬼撒旦是用谎言欺骗人，是诱惑人，而使人因着自己的罪，因着自己的骄傲，主动的去吃那个果子。最终神审判的对象，人要为自己的罪去负责。同样，我们今天作为已经听过福音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也要为我们生活当中生命当中每一个抉择去负责。我们是随从这个世界的潮流，活得跟巴比伦人一样，以魔鬼撒旦为我们心里的主，还是说我们抛开这个世界的一切诱惑，既蒙了怜悯，受了恩召，就不丧胆，不行诡诈，不传讲那些虚谎的事，反倒始终高举神的名，荣耀神。所以第三点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属基督的人，当神把两条道路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关于大是大非，关于永恒命运的一个选择。可能我们生活当中一些重要的抉择并不是每天都有，但是其实我们对神的忠心恰恰就是在一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上显露出来，恰恰就是在一个不起眼的小事上显露出来。所以呢，我最后用使徒保罗在格林多后书四章的一段经文来作为我们今天正道的结尾。在格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保罗先是说到这个世界上有些不信之人，他们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但是呢，我们不是这样的人，我们是信的神，我们是信的人，我们应该是被主的恩光所照亮。所以我们应该怎样？所以呢，我们应该照着他这个第十六节开始，所以我们应该不丧胆，外体虽然朽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淡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恒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的，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这里告诉了我们一个相同的属灵真理，尽管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上受苦难，受这个我们天天耳濡目染世上的各种灾难，看到各种罪行，但是保罗在这里面提醒我们，这与我们将来所要承受的那个极重无比荣耀的相比，现在这个苦楚不过是至淡至轻的。我们在基督里如果用信心来回应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召，我们必要走一条低开高走的道路，得荣耀的道路，因为我们顾念的不是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不是那个可见的世界决定了不可见的事情，不像那些唯物主义者说的是物质决定意识，相反，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那个不可见的世界决定着我们可见的世界，是我们心里那个属灵的选择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大事小情每一个选择。 所以愿我们都能在神面前谦卑认罪，省察并弃绝自己在这个世界当中的随波逐流，遵从耶稣基督所传扬的明确的真道，仰望他，依靠他，在这个与巴比伦一样的世代和国度当中，虽然会承受经历一些管教和试炼，但不致丧胆。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生养众多，但是呢却不丧志，不被这个世界所同化，让我们就拒绝同化，在教会这个圣约共同体当中操练彼此相爱，同奔天路。愿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照着耶稣基督之血所立的新约，永永远远世世代代的保守他所拣选的，他所看顾的，他所爱的子民。愿荣耀归于我们的神。我们用一个祷告来回应我们今天的，我用一个祷告来结束我们今天的正道。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实在是向你献上感恩。主，感谢你，真的就是在你的话语当中，你把这个世界的真相就这么赤裸裸的撕开给我们看，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其实在属灵上，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其实一点也不复杂，其实就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从我们主耶稣基督而来的义路，主耶稣基督就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若是选择这条路，我们会要承受这个世界的讥讽，我们会要承受这个世界的抵挡，我们会要承受这个世界的逼迫。但是尽管这条路是一条窄路，但是主耶稣基督亲自应许我们，他所拣选呼召的羊一只也不被掳去。而另一条路是一条宽阔的大路，但是却是通向永恒的灭亡，那是一条世界的道路，是那恶者撒旦的道路。他会用各样的繁华来诱惑我们，他会用各样的假象来欺骗我们，他会许诺给我们各样的好处，让我们去在当中去追逐、去追逐、去奔波，最终丧掉我们的一生。我们可能赚得了全世界，最后却失掉了永恒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主，就是盼望你的圣灵借着你的圣道，让我们在这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上，属灵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能够做明智的选择，跟随基督还是跟随这个世界。主，就盼望你保守我们每一个听到你话语的人，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是被你的圣灵所重生，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属灵的耳朵眼睛都是被你自己所打开，让我们的心就像一个好土，你话语的种子落在我们的心里就可以生根发芽，并且让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让我们的信心能够有根有基，让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够与所蒙的恩召相称，让我们通过我们生命中每一个瞬间、每一个抉择、一举一动来彰显我们有新生命的样式，我们的信心真是从你而来的。主，我们就把我们自己并我们下一周的生活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祈求你真的是借着你的话语持续不断的在我们的心里做工，来改变我们，使我们能够被你的恩典所翻转更新，满有你复活的大能，能够靠着你的恩典，靠着你的能力，能够走这条不容易的十字架的道路。主，我们实在是承认自己的软弱，所以我们呼求你的恩膏来浇灌我们，你的能力来复辟我们，我们盼望你每时每刻你的灵都与我们同在，你的话语每时每刻都在我们的心里对我们说话。主，我们就愿意被你所使用，我们就愿意我们自己的生命被你所翻转更新，我们就愿意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都能够成为馨香的祭，被你所得着，能够荣耀你的名，高举你的荣耀。愿你的旨意成全，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